厉害。
感谢主。就是昨天呢，讲到，就是三观啊，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呢，就是来，他提出了三不，就是归回圣经的末世观，来重视基督的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要操练住在基督的圣灵像这样，就是行道。第三步就是行道培养让行道成为一个习惯，持之以恒，忍耐着节食。那么呢，这个呢总结出来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容不容易在我们里面打破呢？就像打个比方，就像我一样的我从小长大就是吃了一种食物，这个食物呢就是让我常常想吃那个东西。因为我从小呢，我的父母啊，我是在湖北出生的，我的父母呢他是湖南人，所以很喜欢做那个湖南菜，所以我吃湖南菜特别有感觉。我常常就是，就喜欢吃那些东西，老想着啊。那么呢，我要怎么来打破这个？就是打个比方啊，我怎么来打破这个？不再吃这些食物，我肯定要，因为不健康嘛。很多时候啊，辛辣辣呀，不太健康。但是我从小因为吃习惯了，所以就要想改口都不是很容易啊，老想。就感觉吃那个，我就感觉最满足。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你的，你活在这个世上，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呐、人生观呐，这个在我们里面是很，怎么讲，已经生根蒂固了啊，生根蒂固。那么呢，你要想胜过的话呢，要有末世观呐。然后也重视基督再来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啊。这个在我们，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你想把它打破，很多时候是一个诠释啊，就是一个习惯呐，一个好的习惯建立起来，就是说容不容易？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把它提出来啊，要想成为真正一个行道的人啊，我自己的领受啊，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说，你要更多的呼求、渴慕、敬拜、祷告啊，你要常常的，才慢慢的啊来流转，要是没有更多的一个呼求。渴慕、敬拜个人的和群体的这些东西，即使你说的再清楚、再明白，都说清楚了、明白了，他也没有能力去做，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仇敌，就是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就是要来捆绑我们。你怎么来脱离呢？脱离这些权势呢？你是忽略不了啊。首先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一场征战，就像那个我记得，鲍勃写的《宝座前的敬拜、征战和祷告》啊，少了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说我把这些正确的路都给你了，但是。能不能？你能不能走？你还能不？你能不能起来？因为你的里面的东西都是被这些价值观呐、世界观呐、人生观呐，你里面和外面，就像我记得有一次牧者讲到啊， 心神很好啊，打个比方啊，心神很好，但是要靠自己努力，就是靠自己的肉体来成全，不然的话，这东西是哪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都是生根蒂固的，已经习惯了，而且活在深深的谎言里面，你也习惯这些谎言了。为什么人有怒气啊，恼我血气啊？因为他一揭开这些东西，这些人就会被冒犯。灵魂深处，他就会被冒犯，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啊，真正的对付，就是说你少不了的，就是征战、敬拜、祷告，这样可以打破一些权，这可以加添我们里面的这个渴慕，更深的来呼求。哦，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啊。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道团。
是的，是的，我们很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呀！今天你赐下这样一个策略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就是为着我们来除灭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固有的模式。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更深的来为我们这个固有的模式来悔改。也更深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来呼求你，来按照神你的属性来改变我们。是的，神呐，更深的来敬拜，哈利路亚！愿我们的灵，愿我们的人，愿我们的全人全心，就是活在一个敬拜的里面。是的，也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呼求，呼求你的怜悯，呼求你的同在，呼求你的智慧，呼求你的欺凌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运行。也求神给我们权柄，也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为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不属神的固有模式来征战。愿那个属神的模式要每天不断的建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我来到你的面前，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和我们这个群体的人，爸爸，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爸爸，我承认我的罪，我是你的孩子，可是这么多年，我都不承认我是你的孩子，我像一个野孩子活在你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也不承认你是爸爸，我也不想做孩子。我在神的家里，但是我把我自己看成是一个野孩子，我就活得像个野孩子。我顶撞你，这么多年顶撞你，藐视你，背离你，忽略你，你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我们孩子为人处事的时候，我知道，我看见你的时候，我不没有把你当成爸爸，我没有活在你的，你一个孩子的位分活在你的面前，就是像个野孩子一样。这么多年，你忍耐我，你安心的等着我。那些时候的伤，怎么伤了你的心？妈妈伤了我的心，我真的伤了你的心。谢谢你，我是孩子，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女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爸爸，我要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怀疑你。我要做你的女儿，我要回家，带领我回家，真的回家做你的孩子，帮助我们，让这儿子的心真的醒过来，真的在你面前做儿子，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你舍弃你自己的儿子来受苦，而是你把我这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带回家。那样的包容容，爸爸，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儿子的心都醒过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爸爸疼的，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野孩子。爸爸，谢谢你这么多年的顶撞你，这么多年的背你。 爸爸，谢谢你的忍耐、怜悯孩子，给我恩典，在我每天的生活中，让我时时的知道，我是孩子，我是你的宝贝孩子，在你的怀中。爸爸，让我渴慕，常常的就是抱着你，就是抱着你在你的怀中，让我渴慕，我能够享受你给我的爱，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做儿子。爸爸，怜悯我，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群体。爸爸，谢谢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感谢我们的新爸爸，让我知道是儿子，是儿子。爸爸，谢谢你，你儿子的祷告带领我们回家。爸爸，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的爱，主啊，你因着爱的心意，你创造万物，也创造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从得救来进入得胜和成圣的道路上。亲爱的圣灵，求你在我们的里面来建立新的属神的系统，使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分别，可以归给神，并且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的器皿，被神来使用。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我们刚才听到神马和神父和心腹代祷团的这个分享啊，回应祷告，感谢主啊，还是在讲到这个行道啊，怎么样可以行道？神马强调一点呢，就是要想到这是一场。要看到这是一场征战啊，就是要更多的来啊呼求啊，就是征战敬拜祷告啊，更多的呼求渴慕啊，就是这就是来突破啊，来使我们有一个突破啊，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好像啊万事俱备啊，就是说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七年啊，这个 YY 平台有2年多啊，现在就是说我们预备了很多的水要变成酒啊，就是说要来行道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对，需要有一个突破，也需要有一个突破的经历啊，这个突破的经历呢，就是说可以借着这一个征战啊，这个祷告呼求敬拜啊，渴慕啊，这样子来进入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要都预备好了啊，就是但是最终它需要有一个突破的经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最近也在听到一些见证啊，这些见证呢，就是说，就是看到这个啊，怎么样就是神啊，在啊我们的这个圣灵在我们的这个啊一些的人身上动工啊，就带来了这个突破的经历啊，所以呢，这个我看到就是有一个这个新生堂的这个李继武弟兄，他和他们的一家。啊，最近就是说啊，就是有一个突破的经历啊，这个我听到他的这个他们的见证啊，就是说他们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啊，大概就是他们的家里面呢每一个都生病啊，就是说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病啊，这个李继武弟兄还有崔荣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啊，每一个都生病。就全家都生病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啊，李继武弟兄呢一直都是很不错的，很乐观的，很坚强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后来他父亲病了，他回去啊，就是说受到他这个他父亲过世了，他父亲过世的打击 然后这个情绪陷到这个沮丧里面，就影响了这个家庭的这个气氛，就陷到这个低潮，属灵的低潮啊，就是这个出不来啊，这个疾病都没有把他打倒，但是父亲的过世使得这个情绪陷入低潮啊，所以影响这个家庭的气氛啊，夫妻的关系整个就陷到低潮。哎，他这个情况怎么突破啊？我觉得他的情况确实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正常的情况都要严重很多倍啊。大家如果了解他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全家所得的病啊，就是说啊，一个中风，一个是癌症，一个呢就是小孩子眼睛啊，就是几乎失明，你就可以想到啊，这是他的这个严重性到了什么程度。但他怎么突破这个困局呢？哎，我听他的这个见证呢，就是说他神就是说借助他母亲的一个电话啊，他母亲的一个电话，一通电话啊，就是说神就借助他母亲的一通电话，就把这个李继武弟兄给喊醒了啊。这个李继武弟兄他听了这番电话以后，他就有了一个突破的经历。我相信这个是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他有个突破的经历以后，他就，哎，他这个确实不同。他怎么样呢？他就采取一个行动，他就跪在他的这个妻子的面前，跟他的妻子道歉，而且是流泪的道歉，啊，而且呢，就是说他这样子流泪，不停的流泪，不停的跪在他妻子的面前流泪，一个星期。啊，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圣灵，就是好像的嘣就突破了，那情感的闸门就被打开了啊，然后他的妻子也被软化了，然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开始恢复啊。他就是说他的这一个我听了这个见证以后，我就知道哇，这是圣灵做工，使得人呢就是说终于突破了重重的这个包围啊，他就是有一个突破。而且很可惜的就是说呢，他有了这个突破的经历以后呢，他有第二个环节，他立刻就来参加这个 G12 导航小组，这个他们教会的，就是说新生堂的这个领袖的训练这些活动啊。我看到啊，这个一次二次这是很不容易的，他都坚持来参加，而且他都有见证啊，他怎么样就是说这一个又来就是在他的这个跟他的孩子的关系啊上面来行道啊，不仅是这妻子他已经跟他关系完全恢复，然后他也在他孩子身上来行道啊。我看他每次都听到讲见证啊，他怎么样就是说来教导他的孩子啊。本来呢是政府啊给他一点钱，让他去请一些这个帮助啊，帮助他的孩子，他就觉得哎，他自己啊可以来啊尝试一下啊。但是呢，他以前呢就是说这个常常遇到困难，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有时候反应不过来，这个父亲这个智力太高了啊，这个孩子反应不过来，可能这个父亲是一个。就是说是非常智商啊各方面比较高，然后呢这个孩子可能是一般，那么呢他这个教导的时候呢他跟不上啊，什么一次两次三次他反正都起而不伐的时候，这个就容易脾气就容易爆，就可以产生啊，就影响这个气氛。哎，现在他就是说学习谦卑啊，忍耐啊，就是说就是学习啊，这样子来教导啊，他的这个就是尝试很不错啊，不是像以前落在以前的那种啊，几次不起不伏他就脾气就来了啊，他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教啊，所以他就哎这个他就是进到这个耐心的啊，就启发教导，哎，你这个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改善啊，所以呢这个他就进到这一个啊循环的良性的循环的里面。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有好些这个见证，啊，就是说，就是看到就是说这个 突破性的经历。你像比如说在王军姐妹的身上，她有突破性的经历啊，她这个突破性的经历就是发生在这个托尼君的特会上面啊，就是说为她祷告啊，把她多年的这一种的这个一个灵啊，就是把她赶走啊，使得她的原她的那种啊，就是隔那么久，就是说那个恶心啊、头痛啊、头晕啊，整天都不能起来啊啊，这样的一种极其难受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哎，他就突然就释放了啊，自由了啊，然后他就哎，他这个突破，他就带来这个行动啊，他就本来多次的就是说想要跟随教会啊，就是去这个推动新妇运动啊，他是舞蹈队的嘛，这个参与过去多次不能成行啊，哎，这一次马来西亚，他就最后一天啊，就是订票就去了啊，而且来去路上啊，一路都是就是辛苦啊，在那里啊，一来一去在飞机上这么长时间，然后在那边啊的特密集的特会，但是啊，都没有影响到了这个身体啊、情绪啊啊这个啊，所以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突破就发生啊，这个突破发生呢以后呢，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个持续啊这个发展、持续间的这个扩展的一个机制啊，就是因为这个突破发生，如果你就停留了啊，再也没有下文了，那么呢，你会发现呢，它不久以后它就会归回原状啊，这个就是啊，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增长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就是说有了突破以后，没有后面的坚持扩展呢，你会发现它确实也会不久以后慢慢它会归于原状，所以呢，它确实需要有一个突破的经历啊，这个突破以后呢，它需要进到一个持续扩展的一个机制的里面啊，去增长啊，就是去在那个环境里面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说我们的神呢，为我们教会呢，他就预备了这样一个环境啊，就是这个 YY 和这个 G12 这个教会的环境，这个环境是预备的很好，然后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的经历啊，你有了这个突破的经历以后，你再进到这个环境里面，它就活动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一个环境呢，它在起作用，我们听到这个一个一个的见证啊，都开始活动起来了啊，但是不是手都动起来了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人还没动啊，有些人还在挣扎当中啊，但是有些人呢已经动起来了啊，是在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呢，贵在坚持啊，最重要的就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啊，是神在引导我们啊，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啊，回顾如果我们忘记了。啊，我们一看眼前，看自己啊，我们就看不见方向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回顾一下历史啊，回顾一下江恩教会过去七年一步一步怎么走来。那么呢，你就可以看清楚呢，就是说是圣灵，是约柜在带领江恩教会。那么呢，如果当我们看清楚这一点以后呢，就不受这一个眼前和自己的一种状态的这个就是说蒙蔽。啊，我们呢就可以相信，就会有一种信心啊，相信哦，神在我们的当中做工啊，他必要做成他的工。但是呢，这样看清楚以后呢，他不是说让你呢就是完全的被动啊，没有任何的这一个反应，不是的，成为一个旁观者，不是的，反而是什么呢？想到圣灵如此的这个陪伴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岂不更加？应该现在就来回应神，就来付诸行动啊！所以呢，他这个突破有时候是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啊，一个特别外来的事件，但是有时候呢，其实就是里面的一个感动啊，你就把这一个感动，就是来训成这个感动，立刻的去实行，哪怕做一件很小的事情，从那个小事情开始做起，哎，你就会发现。啊，就会结出果实来啊，结出果实。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说跟这个 青少年陪伴这个青少年啊，两代同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啊过去所忽略的啊，我们将会在这个青少年下一代的工作上面呢，就是说是有一些滞后啊，所以呢就是说一直就是说啊想依赖别人啊，但是神却总是不让我们啊就是这个东西实现啊，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啊神感动还是要这个两代同行啊，所以呢但是就是不会啊，这个怎么两代同行，既有这个语言上面的障碍，又有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个障碍啊，再加上个人啊个人方面的障碍，所以三道障碍怎么克服，哎，就凭着心中的一些感动啊，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个这个借着一个机会啊，就是说哎我们就来两代同行啊，青少年啊，我就发现这个虽然这个青少年的两代同行是不太容易的啊，因为他们非常不习惯于教导，而我呢就是自己呢就是好像是最擅长的就是教导啊，神就要把我这一个最依靠擅长的这个把它驳去啊，跟青少年同行呢就是要放下这个教导，就是几乎就是不要讲话啊，这个但是就是来陪伴啊，陪伴，但是呢陪伴又不是在那里就是说无所作为啊，浪费时间啊，他不是这样的，他每一次的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一些青少年呢他们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工作的，所以呢他们工作一定辛苦，还要赶到你这里来啊，跟你来做青少年集社，有些在学校大学啊下了课还要坐很长的车，然后跑到你这里来，然后要坐车回去，这是不简单不容易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啊，他不能到你这里来浪费时间啊，你还要非常有效的啊，他虽然啊每次不定期的啊有一次的这个陪伴聚集，你还要就是说要寻求神，寻求圣灵，怎么样子的来引导啊，就是还能够啊说到他们的心里面啊，就是说哎这个每一次都不是一个机械的东西啊，也不是就是教导一篇什么道理啊，就是圣灵的引导啊，这样子陪伴一段时间呢好像没做什么啊，但是你却看我就看到这个两代同行呢，就是说圣灵就在做工，他就把两代这个的人把他拉近啊，让这些青少年越来越愿意来拥有啊这个神给加恩教会的这个意向啊，所以呢他们虽然可能所传讲的时候所表现的有些不一样啊，跟不一定跟成年人完全相同，但是他拥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啊，他拥有这个产业，这一份产业，哎，你就看到神哎在使用这个青少年他们的特点啊，他们有一些方面的特点还远远超过这个成年人啊，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建立这个关系啊，亲密关系的上面，建立一个群体方面远远超过成年人啊，成年人呢、啊、孤儿的心啊，防范啊，各种的老模式啊，很不容易打破啊，就是、啊、这个当时那个青少年他们好像很单纯啊，非常容易就是敞开，非常的容易就是建立这个关系，他们在邻里在情感在关系上面好像特别有天赋一样的啊，就是啊他们很快可以进到那个群体里面，因为还超过这个成年人，我看到这个青年人他们越来越有吸引力，越来这个群体越来越发展，哎，神就在做工啊。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就是说行道啊，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凭着不是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啊，反而是要放下自己擅长的，要随从圣灵的感动啊，就是去行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就是说要脱离那个老模式，那么呢就需要脱离舒适圈啊，因为老模式已经习惯了啊，所以呢这个你要行道，你要突破这个老模式，那么呢你要突破这个舒适圈啊，你就是去啊有一个突破的经历啊，然后神在加恩教会过去就是预备了很多的水，而且呢他预备了这个机制啊，既有 YY 的这个开启 啊，又有这个基士恶的实行，然后就整个家庭的环境、教会的环境，然后这个是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圣灵呢就定这个环境在这里来做工，我们来随时啊，就是说要抓住这把握这样的机会啊，这样子就随着心中的感动，就是要去实行啊，你就会发现这个突破正在我们当中发生。我就分享到这里。
啊，特别讲到了经历哈、啊、这一块，啊，最近我其实神感觉，我感觉神也是在带领我本人，我自己就是学习警觉，就是警觉啊，就是平静安稳，就是竭力来学习，来进入到平静安稳。那我因为在东南啊，在马来西亚这个行程当中，在路上呢，就因为太过疲劳，就然后环境啊，奔波啊。一下子就咳嗽，就是身体呢就很脆弱，所以咳嗽呢，它其实那个第一开始我喝了一杯凉水，就是那一口我就知道后面可能要咳嗽了，而且一咳嗽就好几个月，那果然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一下子就又因为过去几年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过去那个咳嗽的时候呢就很烦躁，尤其是晚上。啊，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个咳嗽，有时候整夜都不能睡啊，非常的烦躁，心里就是很烦了、啊、就是那种。但是这一次我就有意识的非常注意，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警醒吧，或者是叫一种警觉，就是警醒自己的啊，从里到外的一些反应，就是啊，面对自己的不舒服啊，不顺呐、啊。啊，不开心的事啊，就是过去不开心的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逆境吧，就是所谓的环境，在逆境当中怎么能够啊，就是有信靠信心，就是我就是让自己啊，在一个平静和安稳当中啊，不使自己的心烦躁浮躁啊，这样的来掌控自己，就是我觉得这是也是因为一个警醒。就是我让我里面没有一点点，就是说这一次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点怨言怨气啊，烦躁啊，到今天我还一直神保守，一直没有。但我觉得我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呢，就是我警觉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我看每一个环境都是来造就来祝福的啊，任何一个不顺都是来顺服的啊，来祝福的。那我想这个逆境做什么祝福呢？那我觉得就是忍耐啊，那他有一个品性要出来的啊，他神为什么没有超自然医治呢？啊，为什么没有那个呢？他有一个那个的，他因为这事情不是来自于神，但是他神让这些环境临到，他一定有个东西要来塑造你。那你怎么样啊？就是半天不医治啊几个月就在那咳啊，这个也是一个忍耐，就是你就是不。老是在一种不舒服的环境里面，怎么培养一个忍耐的品性？因为这都是天国性格，这个天国性格它是要培养的，它是要有时候在环境当中培养。我觉得一种警醒在我的里面啊慢慢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批评论断，然后有时候常常会突然出现的一些愤怒。那批评论断，我就像那个克拉尔的情书里面讲的一样，这个批评论断呢，它像一个毒瘤一样，它像一个泄露口。它有点像那个，它也像一个破口，它就像一个城墙里面的一个破口，就是批评论断这种小罪啊，这种语言上的啊，这种随意性，随意的啊说几句话呀，随意的那个批评论断两句啊无论是啊远方的还是近处的啊，某一个你熟悉的或者听说过的呀，啊，你就可能产生一种很强的批评论断。你比如说现在那个啊，那个什么基因编辑啊，那个基因编辑的那个实验哈 啊中国的那个什么深圳的那个什么南方科技大学的那个副教授哈，那要过去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评论，我也肯定会加进很多的评论啊，这个人怎么样？哎，有一天我在一个群里，我也发表了一篇，哎，一个评论，但是我就感觉这里头虽然可能你说的都是事实，它里面呢立刻的就有一个论断啊，然后自义啊，论断就在里面出来啊，包括我们身边的家人 啊，任何一个动作啊，一个行为啊，一个说话呀、啊，甚至他可能呛你啊，哎，你里面立刻你就会有愤怒啊，过去就会有愤怒啊，甚至即使表面不发出来，可能在里面就产生一种小论断呐、啊。对同工啊，对你身边熟悉的家各种弟兄姐妹啊，你就会里面立刻会有一个论断的语言，可能从口里说出来，也有可能不说出来。那我们觉得感觉到一种警觉 ，no stop 停在这儿，然后立刻悔改。哎，我觉得这些小动作其实都是过去不重视的，就是我们里面要有一种警觉，一种警醒。啊，这是一种属灵的警醒，要在我们的里面，好要生活当中啊，就要学习慢慢的培养，否则我们从领受这么多，啊 ，YY 的领受，祭司二的领受，主日讲台的领受，因为我们的领受接受渠道是很多的，那我们领受这么多，他实际上进来了，也挺兴奋，也有很大的激励，每天早上结束之后，但是为什么慢慢的可能就流失了？他这种流失也是很可惜的，就是很宝贵的膏油啊，他就从我们不经意当中啊，就从那个泄露啊，那个缝隙里面啊，破口里面呢、啊，就流走了。这样的话，你就叫没积累。你这个人呢、啊，最害怕没积累，一个国家也最害怕没有积累。你像中国人呢、啊，他我观察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啊，又勤奋又聪明。但是呢，就这么老发不起来，5000年的历史就这么一个算是个比较伟大的民族吧，就是老发不起来。您去观察中国历史，你就发现中国历史它就是兴旺，哎，它总有兴旺期啊，它总是兴旺不久。中国有个富不过三代，它就兴旺不久，夸叽一下，然后它就动乱。然后国就开始那个什么官逼民反呐、啊，然后就开始那个造反呐、啊、动乱呐、啊、内战呐、啊，哦，马上就把你前面发展的成果全部吞吃了。那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其实呢，是不是又陷在这个魔咒里面？是不是又要现在把这个40年成果全部要吞灭了？就是发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就这么老，就是尤其是在这些祝福上面没有累积。啊，就是特别多的苦难没有累积，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他如果没有积累，他今天啊吃一个啊，今天吃一碗，他明天卸两碗，他的今天的积累一点啊积累一点，他明天啊泄露两点，就他永远没有积累。那我想呢，就是我们不是缺乏领受，从群体来讲，很多的领受，当然我们个人也要领受。刚才啊那个师母也分享到这一点。就是个人和群体都要来同时进行，但是我们的泄露太多了，因为我们太不警醒，因为我们不是第一代基督徒，这个属灵习惯呢，这个属灵的敬虔的习惯没有培养出来，里面不经意当中的泄露口太多了。就是你就像你灌水，灌一大瓶一个大的容器，你灌水了，因为我这里滋出去，那边那个一个洞，那边一个破口，成天就在那泄露。那泄露殆尽，你好不容易点点领受，泄露殆尽，那你的生命就没有积累。不是我们没有亮光没有启示，但是没有积累，它就慢慢它就老长不起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是世俗里出来的一代人啊，几十年培养的这些啊不敬虔的习惯啊，一些不敬虔的那些动作，那是一下两下还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其实我感觉就是近一两周，尤其是从啊马来西亚回来这一段时间，就有一种警觉警醒在我的里面，慢慢的来啊，不让自己落入到那种这个咒诅循环。我们因为我们的那生活当中的小动作啊，这种小瑕疵啊，它太不起眼。而且成为我们的习惯嘛，觉得哎呀，这说两句有什么啊？这做一点这个事儿有什么呀？对不起，你要哎呀，这个不敬虔的想这个想一下，哎呀，也好像也没什么。对不起，朋友，这个不经意的这些小动作是很多的，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它其实都在漏，而且这漏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就是那个破口。他成为一个破口，那个你要知道，一个仇敌他其实是寻找可吞吃的人的， 他其实一直在旁边寻找吞吃呢，吞吃你的一点点小破口，这是个罪，你知道吧？他是个罪，以后他就是个破口。那个仇敌他就是偷窃、杀害、毁坏的。那你在这 YY 平台上领受这么多，他巴不得赶快找机会给你偷走。那你这个他在旁边环视，他就在你旁边游行，一看，哎，一个破洞。一个破口呱唧进来，把他今天早上所有领受的周牧师的教导啊，那个张传道的分享啊，邓荣传道的总结啊，那个刘爸的那个美好的那个蛮有激情的那个分享啊，那个师母的那些领受启示啊，好不容易有点激荡，最后呱唧偷走了，马上给你偷得一干二净。就这就一个破口进来了，这个仇敌他就四面环绕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一下就把他吞吃掉了。他不见得马上把他弄得这个什么鬼附身呐、啊，邪灵就在那你的身上彰显呐、啊，他不见得，没那么他不一定那么猖狂，他就给你小小的给你偷一把，今天给你漏一点，明天给你拉一点，都给你弄光了，所以一点积累都没有。这是什么呢？就没有进钱的习惯。没有一个进钱的那个警醒，生活当中啊是处处一天二十四小时到处泄露啊，一点点东西好不容易领受一点全部漏光，而且还偷光，最后魔鬼慢慢的就在里头建造营垒，他不光偷完了还不走，他就待在你里面，然后就给你建造营垒，然后把你那个迦南美地啊好不容易夺回来的领土啊，哎，他夺回去不说，他给你建造一个碉堡啊，放在那儿放的，那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其实你觉得有犯多大罪呢？可能你现在不至于什么那个淫乱呐、啊，在外面搞第三者啊，又是那种大罪啊，大罪大恶，你可能不会犯了。但是这种小小东西啊，就是小小的，就是很不经意。那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也这个很深受那个克莱尔的书信啊，那个主耶稣在里面讲啊，提醒啊，就告诉我们啊，千叮咛万嘱咐啊，就是那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你都很亏损的，你对你自己很亏损的。哇，他这种提醒就入了我的心啊，就学习要不行不行，这个不能给机会，不能给那个啊，平常就警觉，它是一种警觉和警醒在里面。所以我感谢神，我觉得这个是这些不是它不见得是一个很大突破啊，一些神迹性的突破，但是它一个累积，它实际上是一个渐进性突破，它是一个渐进式的累积，然后带出渐进性的突破也是可以的，它这是个渐变啊。但当然渐变到一定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一个突变。哎，我们以前学过哲学哈，这个渐进性和突变性呢，它有时候是它是一个相互交错进行的啊，它要么是首先是突破性在先，然后渐进性跟随，有的是渐进性在先，然后累积产生突破性的结啊、一个过程，一个经历啊，它这个相互交错相互进行啊，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好不好？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一起共勉，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今天那个一早上就听到啊、周爸分享新生堂两个见证，就是特别的感恩，就是其实呢，就是最就是像刚才孙爸所分享是真的是很对，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就是从就是大家不断的这个各个方向上去努力，然后呢就最后就可以达成一个小小的突破。所以呢，神就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形成当中，那么魔鬼也在这个形成当中，所以我们要随时的警醒，随时祷告，不能有一点的这个粗心大意，否则的话呢，这个魔鬼真的是会在我们身上各个的这个层面上，他寻找到一点破口，然后就会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恩膏啊，就是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再流出去，那我们就真的就是白白的受苦。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也特别受鼓励受激励。那么昨天晚上啊，周爸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行道的这个三层的这样的这个重要性，这三层的这个怎么说，三个步骤吧。第一个呢就是行道的重要性，就是它和信道是一样，是关乎救恩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连于基督，无论是我们被圣灵充满也好，我们内在生活也好，我们在教会里听道也好，我们领受各样的信息也好， 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行道，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那么第三层呢，是具体的实施，就是在每件小事情上就要做起来，要能够做起来。所以呢，就是说我感觉就是神要在我们当中要行大事呢，就是我们这几层吧，都要去做。因为我们昨天晚上72这个分享来做一个例子，就好像就是我们各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方向上有一点点的突破，但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过于散，就是过于没有章法。那么最后经过周爸的一个总结，就把整个的这个理论和实际就结合起来了，就是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所做的哪些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哪些方面还需要更加提高，那就整个就这个高度就提高起来了。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牧者在我们当中的陪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特别感恩。那么讲到这个李继武弟兄这个例子啊，我也说两句，就是因为在上次 Tony King 牧师来的这个周五的晚上，这个他们家姐妹就给我打一个电话，打了一个整晚上，就是我那天晚上的道没有听到，就是要说家里边就是两个人发生一些小小的这个争吵，就是不愉快，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嘛，一些不愉快，然后就需要帮助。那么也请我们呢，也请这个整个教会，如果是牧者们有时间，可以到他们家里去帮他们祷告，帮他们解决这个当前遇到的困难。那么按照我个人的行为呢，按照我个人的这个行动模式呢，那么我是行动型的，我是目标导向型的。所以我昨天早上我分享目标导向，是因为我自己就这样一个人啊，所以呢，我按我的老模式，我就会马上就会冲过去，当天晚上就会冲过去，然后呢就要给他们祷告啊，或者给他们宽解啊等等这些。但是呢，就说因为这段时间就说神的教导，教会的教导就是要寻求神，寻求圣灵，寻求神的七灵，那么智慧、谋略、能力等等这些灵。那么我就一边听他电话里跟我的讲，一边我就在祷告，我说神啊，我应该怎样行。那么在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行道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有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什么玩笑话，就是传道传道，随传随到，对吧？随传不到就不是道。但是我就以前有这样的毛病哈，有这样的这个往前愿意往前冲的这样的毛病。那么这次呢，我就想改变，就是其实我是一直在操练改变。那么在这次呢，取得一点点的小的效果，就是没有往前冲。我神的灵感动我说，他们家的情况不是你去能解决问题，他们家的情况是把他们带到教会里来，带到我们这一群行道的人当中，带到神的真理里边来。然后呢，在这一群轻松活泼，尤其是托尼克牧师这次来讲到轻松活泼又真理非常的扎实的这样的一次特会，再加上会后的这样服侍，会对他们家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就顺服神的这个开启，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老模式去掉，然后就请他们家，然后我们教会里的每个很多弟兄姐妹也一同来做工，来服侍。有去他家里去探访的，有把他们家的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来住的，有带他们来教会的，有不断的来给他们安慰和劝勉的，都在做事情。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就是有弟兄聚会，有G12在后面的这个帮助，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起来，整个家庭在起来。所以我们就特别的鼓励他们，用刘爸的见证来鼓励他们，就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你们家里现在遭受这样的苦难，不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也不是因为你们家里有人犯罪，而是因为神要在你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来，就是鼓励他们能够活出神的喜乐，能够就说成长起来，为神去做美好的见证，不光是来祝福到自己，也祝福到分堂，祝福到整个家恩教会，甚至能够帮助用这个行道的模式，能够帮助咱们家恩教会，就说在这个整个国度上能够来有美好的这样的见证，能够成为一个模范型的教会。所以就是这些是在一起集体做工，不是靠某一个人，或者是我们我们还是要去寻求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吧，就是求神不断的就把这样的就是靠神的灵行事，而不是靠自己的冲动和自己的努力行事，把这个行为模式改变，然后把这个目标导向型改变，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行道者， 我觉得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就讲到我在这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讲到，因为周爸也提到说，新生堂有一些突破，不是某一个点，是有几个点在突破。那么我就想再分享多一点呢，就是说，我这周分享的一个词叫坚持的去做，系统的去做，改善的去做。那么就是在我们新生堂过往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跟随这个教会带领的这个 YY 晨祷、G12、弟兄聚会，然后我们的读经小组，还有一个弟兄祷告会和姐妹祷告会。所以在这几点当中呢，我们就是说一直是在坚持着做。我们读经已经超过三年，就是每周一到周四读一章圣经，每周一到周四就是每天读一章圣经，就是这样让一群就是整个群体不断的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早晨起来这个宣告神的话，这也是一个坚持。也有像我们马延春姐妹已经每天早晨发一段这个赞美神的话，已经坚持了快四年了。所以就坚持的去做，那么这个系统的去做，就是说不是一个点两个点就是一些事情，而是说集体多点在各个层面上去坚持去做一件美好的事，就是跟随神的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改善的去做，就是例如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弟兄聚会当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如何自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你如何在家庭当中去服侍家庭？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你如何在神的国当中实现神给你的命定？其实三个问题我一想，就是我们的行道啊。我知道了，这就是神在讲话。你在自己自身方面，你在家庭方面，你在神的国当中，你如何去行道？就这三个问题。然后我们后面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靠把自己的身体练得棒棒的，不光是灵力棒棒，你身体上如何能够通过这个操练持续性的健身，然后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加强壮，能够更多的为神去服侍。所以这几方面的问题其实都是在行道。那么在这几个方面这几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人多十几个人分享不过来，就有时候会偏重在家庭。那么圣灵就感动我说，我们可能要更先讨论如何去看到神的命令在自己身上，就先讨论神国的问题。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人多讲不过来的时候呢，我说神就感动我们说，我们可能要分成两个组或者三个组，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分别来讨论，这样每个人就可以讨论得更深。所以祭武弟兄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两位加新生堂的两位爱妻标兵，这个吴想军弟兄和韩立军弟兄，两位爱妻标兵都是在这样的弟兄聚会当中，不断的就开始在家庭当中活出这样的这个爱和恩典。所以感谢神，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自己说，算一点点分享吧，就是很不成熟，但是我就是就说觉得我们是应该这样去坚持的做，系统的做，不断的在神的欺凌的感动下改善的去做。我相信我们的突破会越来越多，我们都会多点去开花，所以我们就会能够真的是能够活出在这个吹角节当中 email 先知他所分享的，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教会成为加拿大教会的榜样，成为整个全球国度教会的榜样。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我想非常感恩我们都在分享美好的见证刚才孙马讲到，就是我们这个老的模式吧或者老的这种眼光都是根深蒂固了，就是不容易有一点改变我就听了以后呢，确实意识到这个每一件事情它可能背后都带有一个灵界很真实的。假如我们有钱，神感动我们，圣灵感动我们但是魔鬼里边也经常因着我们有破口，因着我们里面不依靠神的时候，他搁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谎言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是很真实的，每一天每件事的属灵征战但是呢，我就在想，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当我们真依靠他的时候，他就有能力能帮助我们任何的事情可能在人看来都不可能，在神看来没有不 南城的事。所以说我搁底下听，我就听到，还是听到我这些捆绑啊是怎么能被主来释放的。举例说，经常有人问我啊，你在就没赌过一次啊，我说我连想都没想过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一般人他确实听不明白啊。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大能，一个神的释放的大能，跟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啊。前天有一个江苏的一个小孩给我打电话啊，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电话。他91年27岁，他说我看了你的带，看了100多遍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一下他的现在的真实的光景啊，怎么赌博，怎么输了多少钱，现在呢又是什么样的光景，爷爷奶奶妈妈爸爸都是基督徒啊，他现在就是一个在一个非常的一个困境当中啊，但是他这次啊他想要改变了啊。我问他，我说你受洗没，他说还没有，我说你要尽快的受洗啊。我跟他讲一点点受洗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他说我圣诞节一定受洗啊。他讲了很多很多里边就是表示出来他的难处，亏内心的内疚，亏欠父母啊，刚替他还完多少钱，这回又欠多少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经历。但是他这次他确实，我看到是有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带领啊。所以说我讲这个就是说，神真有能力能改变一些人不可能能改变的事情啊。但是呢那我再回想起来，神爱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环境啊是对我们非常有益处啊。我这一回想，我快1年多了啊，神兴起一个让我们夫妻有这样的环境，这真是可以说回过头来一看，真是感谢神啊啊，是人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呢，他的益处是太大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啊，神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但我们的内心里啊又是。内心里虽然有这个老旧的这种人的这种罪性不容易改变的，但神只要我们还愿意寻求，神就有方法，神就有这个就会兴起。他这个神是太奇妙了，他针对每一个人他都不会错的，所以他兴起这个环境呢就会来改变我们。所以我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夫妻将近1年了啊。啊，我突然间想，哎，我这几个月我没有发怒气呀，啊，好像2-3个月了，啊，所以说呢，举例说，他常常有一天上周他跟我说，哎，他说我送小孙子到托儿所，有那个就把这个车碰到别人家的这个什么灯了，碰到人家那个转向灯了，啊，我现在要给人家有旁边人也看都知道，我们也报案了，我一会儿得报个案啊。其实我对这样的事情很少埋怨他，但是我里边不知不觉就出了一句话，我态度很好的说，哎呀，我说你还是有钱有点着急啊，就是说我可能坐他车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我说这话就非常没有恩高啊，我虽然我态度很好，但我觉得也不太合适，所以说呢，就用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来挽救啊，来那个把这句话觉得这个说的倒没有错，但是这个就不能造就人，这个夫妻这个彼此这个关系需要经营，你老是有这样的负面的话，不知不觉，即使说我要不及时的用心里边圣灵感动我。我要把这句话我觉得我说的不合适把它改正过来，用各种方式，那可能呢他当时没有发怒，这个事情就埋在了他的心里，埋在他心里可能过了1天2天，借着一个别的事情就会把这件事情也爆发出来。哎，所以我现在就真的要非常用心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导是行道要先从家庭开始 啊，那我们最近的，因为我跟孩子接触的也不多，就是夫妻啊，那我们怎么来用心来一点点的来经营啊？所以说呢，我就说非常感恩，前两天我的姐夫啊姐姐经常就老问候我们一些问候，常燕的身体问候，也是我的感觉是他来问候常燕的身体，也看看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因为我们两个的吵架家里也我想也都会都知道啊，说我们上回出机场三十多个人送我们上飞机，他们都在流泪，哎呦我心里很难受，我好像哎呀很亏欠了家人啊，所以我说常燕你给家人发几张照片，我们在马来西亚照的，不管是集体照的还是我们两个人照的，当我们发去几张照片，他们都很多的说，有的说好好好，一口气儿底下写了好几个好啊，或者有的给一些赞同，就是说啊、哎、他好像说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很好啊，甚至我们还在一个神力这个脚步里边啊，所以说呢，我就讲我们在夫妻上啊，我们是在针对着每一个小的事情上啊，弟兄姐妹啊，同工啊，所以说刚才孙爸讲到，真的我们不知不觉就露出了一些坏的毛病啊，坏的想法啊，不老旧的这个语言。但我们现在能知道，哎呀，这个话说的不对，里边有水分啊，这话说的是有点论断啊，这句话说的是有点带有一些血气啊，我们就知道回转。但这个确实，我们这个根深蒂固的老的模式、老的罪性不容易改。但我们现在在这个水流当中，在行道里边，那我们知道说一句话不对了，圣灵会感动我们，那我们就要立刻的悔改。该把面子的拿掉，向人道歉的就道歉。我前两天有一件事情，我跟马来西亚回来，确实我事情可能我做的没有什么错，但我用的方法和回答的这个时间语调非常不对，然后我就很难，那就是内心里很难受有一天多。第二天我们偶然间也是跟这个姊妹通过电话，哎，我就真的把我刚才那天所经历的事情讲出来啊，我也是该道歉我这个不对的地方啊，我也是一个不智慧啊，但是对方给我很大的安慰啊，说你做得很好，如何如何，哎呀，真的我那一刻眼泪流出来了，就说我们很多不完全，很多这些老旧的模式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行道，我们就在这上当中呢，行的当中有失败，哎，但是我们悔改啊，我们愿意转向神啊，所以说非常感恩。就是说最后呢，我要说的就是，确实我们里边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看电视，但就这个网络，这个这些电这些东这个电视，就这个手机里边这些新闻啦，或者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不知不觉对我来讲也看一看。啊，看看新闻啦，看看这边的什么各种消息啦，但是呢，确实，这些东西老在里边，这一天就是很多不平安，甚至里边很多不容易跟神有很好的一个接触，因为被这些东西无形当中就灌满了，哎，所以说现在真的要细小的事情要求神，给我们先光照，完了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我们也愿意回应神啊，就是愿意来，我们现在教会所带领的，我们怎么来从细小的事情，就拿今天来讲，我们一天遇见的人事物啊，我们怎么来警醒，怎么来顺从圣灵来行事啊，这个需要神来帮助我们，需要我们个人的需要回应啊，但是呢，更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整体水流当中在带领，神就有神迹。啊，在我们当中，可以说我刚才讲到，那我这个赌博，怎么改变呢？是神的大能。那我们今天真的要有什么每件事情，真有对自己这件事情很恨恶，真是想呼求神，神就没有难成的事。但我们很多的时候，对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没感觉到，那么不好，我们也没有太恨恶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真的神也。这需要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光照和能力来帮助我们。 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这个经历。我想我们是要是常常的，就是来把自己的经历啊，这段时间或者我们自己，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哈，当然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所学所讲的要来对照哈，看看我们所学所讲的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已经产生了很真实深刻的改变，以至于我们的经历都能够跟得上来。我在想到牧者们都在分享这个行道，也讲到说行道要持之以恒要有很多时候神给一个突破，那么我们要来坚持这个突破，不要回到老模式，要在这个突破里面去趁着这个突破的恩膏要行道包括孙爸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渐变，一点点神就已经改变了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你里面有很大的改变，你整个的模式都不同了。我想这两个情况都是很都是有的。那我呢就在思想一点，因为这几天呢我也这段时间呢我也是在看到一些模式的改变，我想神在我们里面的动工哈，我就想到说行道因为是行为嘛，它已经做出来了哈，这叫行道。但是往往呢我们做出来的呢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就是行道其实还是首先取决于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么它是一个眼光，首先要是一个眼光，这个眼光呢它就决定了你的态度那态度呢才能决定你的行为比如说你正在做一个很忙的事情比如说我正在预备一个讲道什么有的时候孩子或者是外面的弟兄有什么有事情或者是先生有什么事情让你必须要打断让你给你很多不必要的就是在你的 schedule 之外的这个一些的麻烦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我记得这个主耶稣也特别跟克莱尔在几篇里面讲到说，如果你看到是一个对你的麻烦一个打扰，那么你会态度你就很不耐烦，你不耐烦的态度你就不会出去一个这个舍己的行为或者是一个恩慈的行为。但是当你的眼光看到说这个是别人有需要或者是神训练你再来怎么样来舍己，那么你的这个态度呢就会不一样，那就决定你的行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眼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行道，因为我们往往我们所做的事情，一个就是自发性，再一个是回应环境，回应环境是很多的那么是用天然人的眼光来看待来回应的，还是从神的眼光能够看到和回应，这个就是这个转换是最重要，因为我们都是从天然人要来转变，但是很多人很难完成这个转变，那么我们越快完成这种从天然到属神的这个眼光的转变呢是最关键的，我觉得这个转变呢是可以带出属神的这个行为我看过一个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这个神的全副军装，他讲到头盔的时候呢，救恩的头盔的时候，他又用了这么样的一个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位罗马兵军官，他叫Maximus， 他戴的这个他是罗马的军官这个头盔呢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帽子，它是整脸的，它是按照你的脸模子做成的一个钢铁面具，那是头盔，只留着两个眼睛看的，它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么那阶位高一点的呢，他的这个面具都是按照他的脸模子做的，不是千人一面的那种面具那你是按照你的脸戴的最合适，你不能戴别人的面具的那么这个军官呢他就战无不胜他戴的这个钢铁面具呢他战无不胜，他后来呢他就是他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他呢这个面具不是按照自己的相貌来铸造的，他是按照他的君王罗马皇帝当时的他的君王奥古斯都的面貌来铸造的，当他每次戴上这副面具的时候，不仅保护他自己，他也是对敌人和对他自己宣告说，我是透过我的君王的眼睛来看你的，我是在我的君王的这个叫什么身份中间来看你的，来作战的，在这个战场上我是代表他的，我是从他的眼睛来看的，我是代表他的，我是为他的荣耀而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战无不胜。我就想到说这个就是我们从什么样的眼光从主耶稣的眼光从天上的，我们说思念天的是从天上来看地上来看这些眼光，这个是很真实的。那么我们最近也是有一些事情我也在反省，神非常的改变我们的眼光，比如说我们上周四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属灵征战呢，这个属灵征战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扰乱或者甚至是一个有人觉得这是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下面弟兄姐妹也会在沟通，但是感谢神呢，他在我的里面，我当时或者说这个事情刚刚结束，我就知道 啊，就是说神给我一个属灵眼光啊，知道说这个神国降临的时候他就要来做事，那么这个做的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个是神国降临的一个体现，而且在某一个领域我们以前没有过训练，神正是要借着这些事情呢来训练我们，来提升我们，而且我们以后在就是说在大能全能中间来来体现神的国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是要来身经百战的，所以正好借着这样的事情呢来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提升。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没有任何经历的时候，你讲一些某一个方面的真理啊道理啊，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关切或者是关注，而且这个就是说这个眼光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恩，而且有个兴奋，而且能够跟上神在做什么，而不是从其他的这个眼光去看就会出现各样的一些这个低落啊混乱呢、啊。包括我自己哈，我自己在我也看到神在改变，就是说这个里面的眼光，因为我曾经啊一直我觉得是个比较相对来说负面一点的人，就是当这个事情好的时候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这个人哈，但是当这个负面事情出来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吸取这个负面的这个状况啊，比较有这个忧患的这个意识啊，但是神呢要改变这个眼光，要从属天的眼光来看，所以就是说有些个人层面属灵征战来的时候呢，或者是这种外面环境的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在按照天然的呢很容易陷入这个自怜呐、负面呐、沮丧啊，以及这个人被影响啊，但是神呢改变我这个模式啊，就是来就是说很容易的能够立刻的来升空，就是神在做什么，神现在在掌权啊，他在动工啊，那么当这个眼光改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能够发出这个赞美啊感恩啊去征战啊。很多时候你看到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中间他知道要赞美他就不赞美，他知道要且正在不征战，因为他的这个眼光比如他还是聚焦在人的身上啊，他觉得人在亏欠他，正在伤害他，正在得罪他啊，或者他觉得这个环境怎样，所以他还没有进到神的这个眼光里面，他就不能够用神的这个策略去来回应，所以他就这个行道他就行不出来。因为我们赞美也好征战也好我们所出去的言行也好都是这个在行道的一个部分哈。那我就就是说，所以我看到这个神的改变呢在我们里面，先是从内里，如果我们的内里没有改变因为说看到我们在内在生活小他也赞美他也赞美，但是有人是从内心里面他发出赞美，有的呢他只是在口上面赞美，那么这个只在外面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行道呢，他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呢，他就没有力量，他自己他常常也会起伏。那刚才讲到夫妻呢，我也想到这个夫妻啊，包括这个沟通啊，包括一些的东西也是在怎么样行道，也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哈。那我们夫妻两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提升啊，但是在这个夫妻的服事上面的合一，我觉得神要我们来重视和提升。我就看到自己以前呢就是说第一个他不重视就是觉得好，我们靠着自己或者是怎样在这个上面不太重视，但是神就改变，就是说要来承认自己的软弱有限要来重视夫妻合一的同工，而且要特别的来重视。那么当重视的有这个需要，你感觉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以前这个老的模式呢就是在这个抱怨的态度和情绪里把你的需要表达出去，但是这一个呢就是效果很不好，而且呢会就是说你就是要来改变，这是个老模式。所以怎么样又承认需要，但是又是一个平和的一个敬重的一个充满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不在抱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情绪中间来沟通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好，很多夫妻都要来提升的，就是里面的态度的改变里面的这个眼光的改变就带来这样互动的一个提升。那当我们在一个正确的眼光里面，在一个正确的态度里面去来沟通的时候就带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属神的眼光会带下属神的这个态度，就会带来一个神掌权的一个氛围，就会带来我们自己这个行道啊，行道。好，就分享这些，谢谢。